我们继续用神的话语再继续敬拜。今天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八章22至25节，请听我读。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忽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门徒来叫醒了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你们又惧怕，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这是神的话语。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当风浪涌时。我们请郑执事。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很高兴再次跟大家一起敬拜。
好高兴再次可以跟大家弟兄姊妹一起敬拜。
如果有弟兄姐妹有注意到我以前讲到是按照经文的顺序，
如果有注意到我以前讲到是按照经文的顺序的话，
那如果你是少数中的少数，
如果你是少数中的少数，
所以你还记得上个月我讲什么的？
你还记得我上个月讲什么的？
为什么要讲少数中的少数？
为什么要讲是少数中的少数呢？
因为我相信当中大部分人都不记得，
因为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大部分人都不记得。
不少人听完一回家，不要说回家了，
有不少人听完回家都不要说回家了，
可能一走到那个饭堂去拿了饭就什么都忘了，
可能一去到饭堂拿了饭就不记得了。
大家会笑，因为你知道是事实。
大家会笑因为你知道这个是事实。
我们家每个礼拜天晚上回家晚餐的时候或者晚餐之后呢，就会问一下我们的小孩子今天那个牧师讲了些什么。
咁我哋屋企咧，每个礼拜日晚黑食饭嘅时候咧，都会问细路仔今日嘅讲道系讲乜嘢。
啊，每次我做 Pastor Scott 今天正道在讲什么？
咁我就问 Pastor Scott 今日正道系讲乜嘢啊？
小孩子呢，每一次呢重要的信息一定都不记得。
啲细路仔咧，每次重要嘅信息咧，佢哋都唔记得。
常都记一些不重要的细节，比如说哦 ，Pastor Scott 说他的 hamster 死掉了。
常常就会记得一些不重要的细节，比如说 Pastor Scott 说他的 hamster 死了，
常常就要进一步提醒他们，要追问几下，他们才会想起来到底在牧师讲了些什么。
时时我们再三追问的时候，慢慢他们会记得一些信息。
我相信在座的也是，
我相信在座可能都有，
所以会记得的是少数中的少数，
所以会记得的是少数中的少数。
如果你真的是还记得，你会觉得很奇怪，上回我讲到第三章，怎么今天马上跳到第八章？
如果你记得的话，你或者会奇怪，上个礼拜我讲上一次我讲第三章，但今天已经跳到第八章了。
因为是陈牧师要求我讲的。
因为陈牧师要求我讲的。
他要我今天可以讲这平静风浪的故事，他可以接下来讲他的整个讲到的系列。
他要我今天讲平静风浪的信息，因为他接下来就会讲整个系列。
我相信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
我相信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
可能熟悉到一个地步说、啊、耶稣平静风浪又来了，
可能熟悉到一个地步就说耶稣平静风浪又来了，
老掉牙的信息、
啊、老到甩晒牙的了，
英文常说 good tired， 就是 good tired of it， 厌烦了，
英文就讲到真的好像很厌烦了。
连我在准备讲到的时候，我想说这个今天讲到的题目、啊、要用什么，
连我准备的时候我都讲今天讲到的题目我真的要讲什么呢？
我想说如果用耶稣平静风浪是不是太平淡了？大家常常听到这个信息，
如果我说耶稣平静风浪是不是实在太平淡呢？
所以还特别用了一个动态一点的题目，当风起浪涌时。
所以特别用了一个比较动态的题目，当风起浪涌的时候。
可是我一直在我在预备的时候呢，我就读经文一而再再而三一直在读这个经文，
所以当我预备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读这个经文，
我就一边在读的时候，一边在想说，这个经文里面，神告诉我们，耶稣显现他大能的信息，对我们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信息，我怎么可能会厌倦呢？
所以当我一而再再读的时候，其实圣经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怎么会厌烦呢？
这信息多么重要，多么宝贝。
这个信息是多重要，多宝贝。
一个跟随神的人怎么会听到厌倦？
一个跟随神的人怎可能会听到厌倦呢？
如果你真的 听到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有这个想法，赶快把这想法放一边。
如果你聽到剛才那個經文有這個想法的時候，立刻將這個想法放在一邊，
所以我們可以好好來思想一下這段經文，
我們可以好好地思想這段經文，
讓神對我們說話，
讓神對我們講話。
那我可能有些人聽過一個見證，
可能有些人聽過一個見證，
但有沒有聽過一個台灣老歌星叫蔡琴？
有沒有聽過一個台灣的老歌星叫蔡琴？
有嗎？有多少人聽過？
有多少人聽過？
聽過表示你上了年紀了。
聽過表示你上了年紀了。
蔡琴從民歌時代就唱了一些很脍炙人口很有名的老歌。
蔡琴呢以前曾經唱過一些很有名的老歌，
什麼抉擇啊，恰似你的温柔啊，
什麼抉擇啊，恰似你的温柔啊，
後來唱了一首歌叫做讀你，
後來唱了一首歌叫讀你，
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聽過？
我放歌詞給大家看，
我放個歌詞給大家聽，
唱給你聽好了。這首歌是這麼唱：讀你千遍也不厭倦，讀你的感覺像三月，浪漫的季節醉人的诗篇，呜呜呜呜，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喜悦的经典，美丽的句点，呜呜呜呜。听过吗？
听过吗？
有些人听过哈。我以前年轻的时候还听这首歌的时候，想说是情歌嘛，可是怎么听着怎么觉得奇怪。
我年轻的时候呢，当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情歌怎会是读你呢？听落觉得很奇怪。
对，为什么情歌叫做读你？
为什么情歌会是读你呢？
所以那时候大家就一直做解释。
所以大家呢就一直在那里找解释。
你知道男女之间呢有一点朦胧美 很好对不对？
男女之间有一点朦胧美。
你不了解我，我不了解你，说我要读你。
互相不了解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我读你。
你看不出来对方的心思，所以要猜猜猜，哎，就是越猜越朦胧，就是在这个当中的美感。
你看不出对方的心思的时候呢，我们在这里猜，越猜越朦胧的时候呢，这个就是那个美感了。
后来这个主唱蔡琴信了主。
后来呢，这个蔡琴信了主。
他信主之后呢，他就做这个见证分享。
所以他信了主之后呢，有一次做一个见证分享。
他说写这首诗歌的这个作者叫梁宏志。
写这首歌的作者叫梁宏志。
梁宏志在死以前跟他分享说，这首歌写的读你指的是读圣经。
这个作者离世之前跟他说，这个读你指的是读圣经。
所以读圣经读了千遍都不厌倦。
就是说读圣经读千遍都不会厌倦。
为什么会有浪醉人的诗篇圣经嘛？
为什么会有醉人的诗篇呢？其实是圣经。
喜悦的经典，美丽的句点。
喜悦的经典。经典美丽的句点，
圣经我们应该是读千遍都不厌倦。
圣经呢，我们应该读千遍呢都不会厌倦。
这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到神面前，不管是读哪一段经文，再熟的经文，也让神自己来对我们说话。
所以希望呢，我们读圣经，无论是什么嘅经句，我们都不会厌倦。
我们先做个祷告。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赐个新的一天，让我们有生命气息来敬拜你。
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的一天，有生命的气息来敬拜你。
感谢你不但赐下你的话语，也在历代当中用你的大能保守你自己的话，让我们到今天都可以来读。
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在历代当中保守这些话语给我们可以读。
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明白。
当我们来到当中，给我们明白，你的圣灵给我们明白。
也帮助我们每天读你的话都是新的。
帮助我们每天读你的话都是新的，
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生命，是何等的宝贵。
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生命，是何等的宝贵。
真是帮助我们永远读都不会厌倦，
帮助我们永远读都不会厌倦。
当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求你圣灵再次用那耶稣平静风浪故事对我们每个人说话。
当我们今天来到你的当中，给我们再次用耶稣平静风浪的话语给我们明白。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好，耶稣平静风浪故事在马太、马可、路加三个福音书都记载。
耶稣平静风浪在马太、马可、路加三个福音书里面都有讲。
信息很简单，也不难明白。
信息很简单，也都不难明白。
每一个牧师在讲到这一篇的时候，就会讲说，我们的人生，当时他们的确遇到风浪，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人生当中都会遇到风浪。
牧师当讲到的时候，讲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讲到我们的人生都是 会遇到风浪。
我们要有信心，因为耶稣与我们同在，是不是？
我们要有信心，因为耶稣跟我们同在。
而且耶稣是那一位可以，他是创造的神，他平静风浪，一斥责风浪都听他的。
而且呢，耶稣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是斥责风浪就会平静。
所以我们遇到任何风浪不用担心，有耶稣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遇到风浪的时候不用担心，有耶稣跟我们同在。
哇，那信息讲完了，
那这个信息就讲完了。
我希望我们今天可以用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读，稍微多读来读深一点。
所以呢，我们今天用一个不同的角度呢，是读深一点，
也帮助求圣灵来帮助每一个人看我们自己的境况，
也都是求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看我们自己的境况。
我们在每一本福音书里面呢，在这个故事背后的背景都有一些，在福音书里面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些了解。
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呢，是有不同的背景帮助我们了解。
那我们看到耶稣是在加利利海附近传道，
我们看到耶稣在加利利海附近传道。
那加利利有一些人还没去过圣地，像我一样，我们先看一下地形。
在加利利呢，未去过圣地的话，我们看一看这个地图。
加利利呢是全世界最低的一个淡水湖。
加利利是全世界最低的一个淡水湖。
地势最低。
地势最低。
它是在海平面底下将近700尺。
它在海水平面里面最下面是700尺。
旁边山围绕着。
旁边有山围绕着。
那圣经记载呢，耶稣在加利利传到几个重要地方，很多是在加利利海的北边。
在圣经里面讲耶稣在加利利海北边的几个地方，
像这边看到加百农啊、伯塞大啊等等，
在那里看到加百农、伯塞大等等的地方。
在上面是不是看到北边有巴弗山，耶稣在登山，在跟他们讲那个巴弗。
在北边我们看到有巴弗山，耶稣登山的时候讲的。
所以当时很多传道的那个这个过程的时候都在加利利海的北边。
当时很多传道的过程在加利利海的北边。
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常在加利利海边上，然后众人就涌向他去。
所以呢，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嗰度讲到咧，众人就涌上去。
涌上他去，涌到一个地方，他一直被挤到海边去。
涌到咧一个地步咧，佢要被逼到喺海边。
大家想要求他医治，或者是要听他讲道。
大家咧要求佢医治，或者想听佢讲道。
我每次看到圣经这个记载，都想到一些，你知道大家有冇看过一些疯狂追星族？
我哋睇到呢啲嘅时候咧，大家有冇谂起一啲疯狂嘅追星族？
可能是追明星，可能是追球星。哇，那个在那边等，他们一出现的时候，哇，蜂拥上去。
所以咧，可能有啲人咧系追明星或者追球星，等佢一出现嘅时候咧，大家蜂拥而上。
然后在电视上面常看到这个，大家一蜂拥上去，这些明星就被挤得推来推去。我想到耶稣当时好像也是这样子。
在电视里面我们看到当这些人一涌而上的时候，这些明星或者球星是逼到一个地步要向后退。
所以耶稣一直被挤到加利利海边，这些人还一直挤过来。
所以耶稣被逼到在加利利的海边，那些人还一直向前走。
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怎么办。
那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怎么办呢？
他就到船上，
他只能够上船，
他就上了船，船离开水岸边一点点，他从船上对众人讲道。
所以他上了船离开岸边一点，他在船上对众人讲话。
所以这边的背景，他在船上对着众人讲到，整天讲了下来也累了。
所以呢，这里讲到耶稣在船上面整日对众人讲道，讲了一日他都累了。
他就叫他的门徒上船，说我们一起到对边对面去。
他就叫门徒上船，就讲我们一起去开到对面。
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路加福音，我们刚刚读的8:22，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很简单的一个介绍，
好简单的一个介绍。
那我们看马可福音叙述稍微多一点点。
马可福音的叙述呢，比较多一点。
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因为他们本来是在岸上，耶稣在船上。门徒离开了众人，上到船上去。耶稣人在船上，他们就把耶稣一起带走。门徒很多是渔夫开船的吧，所以耶稣没有自己开哈。带去以后，后面说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所以不是一艘船而已，
所以当时不是只是一艘船，
还有别的船跟他一起，
还有其他的船跟他一起。
所以我们一块看的时候，经历风浪的时候，不是就耶稣跟门徒的那一艘船。
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经历风浪不是只是耶稣船上那一艘船，
还有包括其他船一块，
还包括其他的船一起。
而且特别说是在那天晚上，是在晚上的时候，天黑了，
特别是讲到是晚上的时候。
那这边都没有说他们都要渡到那边去，要到哪边去，
这里都没有说他们要船要开到哪里去。
那可是我们在接下来的经文呢，三个福音书接下来的经文都讲到同一个故事。
但是接下来呢，在三个福音书里面都讲到同一个故事，
就是耶稣跟门徒到加大拉，也就是格拉森这个地方，
也都是讲到耶稣和门徒去到加大拉，即是格拉森的地方。
记得吗？那边记载说耶稣看到有一个被鬼附的人，他就 把鬼从那个人身上赶出来。那个鬼央求他，那然后将就说：“你不要让我们现在马上死了，把我们赶到猪群上面。”
记不记得咧？喺格拉森嘅地方咧，当时有一个被鬼附嘅人， 耶穌斥責佢，嗰個鬼就走出嚟，就求耶穌唔好俾我哋咁樣死，俾我咁死就求佢俾我哋入到豬群裏邊。
那果然這些鬼跑到豬群上面掉了，那豬呢一直往山崖一跑，掉下去都死光了。
所以果然呢呢啲鬼咧係走到豬上嘅身上邊去，所以咧佢哋咧就係喺格拉森呢個地方咧跌咗落懸崖。
記得
這
故事吧？
記唔記得呢個故事？
格拉森在哪裡？
格拉森喺邊啊？
我們再看一個地圖。
我哋再睇一睇嘅。
這個其實再回來哈，這個其實在學者上面有一些不同的講法，因為講到加大拉格拉森這個地方，你們看到南邊有一個叫加大拉。
有冇睇到咧？南邊有一個叫加大拉。
所以因為他名字就叫加大拉，以前傳統就說那可能就是在那裡啊。
咁咧，佢傳統咧就講加大拉可能就係嗰度啦。
Jamie 按一下吧。那但是另外一個可能性呢，看到中間有冇一個叫利西，是不是？看唔到。科西叫科西。
睇唔睇到咧？隔離有一個叫做科西。
在科西這個地方也叫做格拉森。
喺科西呢個地方咧，亦都叫做格拉森。
那到底是哪一邊呢？
到底
如果是南边的话，他可能就要从最北边开到最南边。
如果是南边的话，他可能就是由北开到最南。
加利利从北到南大概有12到13 miles。
在加利利由北到南大概有12至13 miles。
开这个小帆船、小渔船要开蛮久的。
开这个小帆船呢，要开几耐嘅？
蛮远的。
都几远嘅。
很多现在一些学者觉得在东岸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现在很多学者觉得在东岸的可能性比较大，
因为在科西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有渔港，就是有港口。
因为在科西这个地方呢是有个港口，
而且呢它的对面，你看斜对面是不是叫格尼沙勒，
而且呢它的对面呢是一个地方叫格尼沙勒。
如果大家记得回去看那个福音书的时候，格尼沙勒这里有什么，有发生什么事？
大家看福音书的时候，记不记得在格尼撒勒有什么事发生？
路加福音回去第五章发现说，耶稣在格尼撒勒这里也是在传道，也是被挤到海边去。
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耶稣在格尼撒勒这个地方传道，也都是被挤到去海边的。
你知道挤到海边没办法的时候，耶稣看到两艘船，一艘是彼得的。
被逼到海边没办法的时候，耶稣就见到两艘船，一艘是彼得的。
然后再上了船，再从船上对大家讲道。
他也是上了船，在船上跟大家讲道。
而且这个地方很重要，接下去的故事就是他讲完道以后跟彼得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而且这个很重要，就是讲到他讲完道之后，他叫彼得将船开到水深的地方
下网捕鱼。
下网打鱼。
彼得跟他说， 我们捕了整晚都捕不到鱼，不过你说了我就做。
彼得跟他说，我们打了整晚鱼都打不到，不过你叫我们呢，那我们就做。
后面大家很熟吧，他下去鱼多得不得了，网都快要裂开来了。
后面大家都很熟了，他的网放下去鱼多得不得了，连网都就要破了。
那彼得马上俯伏在地上说，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
彼得 马上俯伏在这里对他说，离开我吧，我是罪人。
耶稣怎么告诉他？
耶稣怎么跟他说？
从今以后你要得人。
耶稣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
就是在这个地方，在格尼撒勒这个地方，
就是在格尼撒勒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是在这个地方的话呢，耶稣有彼得的船可以直接用，
如果在这个地方的话，耶稣有彼得的船可以直接用，
就开到对岸，那就没那么远，
就开到对岸就没那么远，
也是在湖的对岸，所以是东西两岸的对岸，
也都是湖的对岸，就是东西两岸。
那接下来再提到的风浪呢，也让我觉得这一个的可能性大一些。
接下来讲到的风浪呢，也都是令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
为什么呢？我们看下一张图，这个是加利利的地势。
这个是加利利的地势。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东边这个一个大山岭很高？
看到东边一个很高的山岭，
一个高地，
一个高地，
这个就是戈兰高地。
这个就是格尼。
所以加利利的风暴是怎么来的？
所以加利利的风暴怎么来的？
加利利风暴是风从戈兰高地吹下来，从东边往下吹，吹下来的时候。
所以这个风暴在东边的山 向下吹的时候，
它从很高的地方吹下来，造成湖面上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流。
它由很高的山吹下来的风，令到湖面上有很多的空气对流。
那特别冷空气吹下来，热空气上升， 冷又往下降的时候，引起对流，引起风暴。
特别是冷空气吹下来，热风向上的时候，冷热对流的时候，
特别在 冬天的时候呢，这个风常常没有办法预测，就是突然就来。
特别是冬天的时候，那些风是常常没办法预测。
那如果是从西岸到东岸跑的话，风一吹来刚好是逆风，需要逆风而行。
所以特别是西岸向东的时候，风一吹来就是逆风而行，
行船更加困难。
行船是更加困难。
我们接下来看刚刚我们已经读过的经文，
我们接下来看看下面的经文。
他们开船了，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突然起了暴风，船浆满了水，甚是危险。门徒来叫醒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接下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好，这里说耶稣睡着了，
这里说耶稣睡着了，
一天下来讲道，我相信他也累，也真的该睡了。
讲了一天的道，他真的累了，都应该休息一下。
那我是教书的，
我是教书的，
我教了十几年，应该也操练了不少，
教了十几年呢，操练了不少。
可是每次每个礼拜，如果有一天我是要连续上好几个小时课的，
如果每个礼拜呢有一天呢，我是要连续讲几堂课的话，
还有我礼拜天来讲道的话，
或者我还有我礼拜日要来讲道的话，
我下午回去都要休息，
我晏昼回家就要休息了，
因为累了，
因为累。
我会发现闲聊的那个讲话，你讲个几个小时都不会累，
如果有时闲谈的讲话呢，讲几个钟你都不会累。
但是这种要专注的讲话挺累人的，
但要专注的讲话呢是会很累的。
所以耶稣累了一天，在船上打个盹也是理所当然。
咁耶稣咧攰咗一日喺船上瞌一阵间咧，亦都系好正常的。
圣经说这时候风暴起了，起了暴风。
圣经喺度讲，当时起了暴风。
这个圣经用的这暴风这个字呢，有多强？
圣经讲嘅暴风有几强啊？
多强？
有几强啊？
跟 hurricane 差不多。
同 hurricane 差唔多。
是，所以 hurricane 风力是有70 miles per hour。
hurricane 嘅风力咧系去到70米一个钟时钟。
所以真的是很强的风。
这个是很长的风，
浪也打得很高，
浪都打得很高，
整个船都快要满了水，
整只船差不多满了水，
情况很紧急很危险，
情况很紧急很危险。
记不记得耶稣在寻找这些门徒的时候，他是不是在加利利海边找的？
记不记得耶稣找这些门徒的时候，他是在加利利海边找的？
所以估计至少有一半是渔夫，
估计当中有一半是渔夫。
我们知道的至少有四个，对不对？
我们知道的最少有四个，
彼得跟他的兄弟，还有呢
彼得
约翰跟雅各，至少四个都是渔夫，
同埋约翰雅各最少四个是渔夫。
那估计还根据有一些推算，除了一些没有指明的，可能也都是渔夫。
系根据佢嘅推算咧，其中一啲冇讲清楚嘅咧，估计佢哋可能都系。
这些是当地的专家，
呢啲人系当地嘅专家。
这时候连他们都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可见这个风浪有多大。
连佢哋都冇办法控制嘅时候咧，可见呢啲风系好大。
大到这个船都要翻了。
大到船就嚟要翻啦。
那这时候他们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赶快跑去找把耶稣叫醒。
所以他们真的没办法的时候呢，他们去 叫醒耶稣。
我在想这个门徒的时候，这些门徒当时他们叫醒耶稣的时候心态是什么？
我在想当时这些门徒去叫醒耶稣的心态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想在我们如果去思想一下他们当时的心态呢，可能跟我们很多人在遇到状况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很像的。
如果我们想一下门徒当时的心态，可能跟我们现在遇到风浪的时候的心态有点相似。
有一幅画很有名的画，
有一幅很有名的图画，
它叫做 Storm of the Galilee， 加利利的风暴，
是叫做加利利的风暴。
这个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一个荷兰的一个画家叫做 Rembrandt 画的，
这个是一个荷兰的作家画的，
17世纪的时候的画，
是17世纪时候的画。
那右边的图是他的自画像，
右边咧系呢个人嘅画，呢个画家嘅像。
大家马上看到这一艘船风浪很大。
大家睇到咧呢艘船咧遇到好大嘅风浪。
啊，这个画得很好哈。
画得好好。
我觉得更好的是他的一些表情。
更好嘅时候，更好嘅咧系佢画嘅一啲表情。
那我这幅画本来是在 Boston 靠近 Fenway Park 一个 museum 里面。
呢幅画咧本来喺 Boston 里边嘅一个博物馆入边嘅。
就1990年，有人假装警察跑到那个美术馆偷了12幅画。
喺1990年咧，有啲人咧系扮成系警察入到呢个博物馆里边偷咗12幅画。
这幅画是其中一幅被偷走了。
呢幅咧系其中嘅一幅被偷走嘅。
到现在还没找到。
到而家都未揾到。
好，如果你在哪里看到的时候，记得报警。
如果你喺边度见到嘅时候咧，记得报警。
从这个图看起来，船不大。
从这个图上面看到这艘船不大，
你看到十几个人在船上挺挤的，
你看到十几个人在船上其实都挺逼迫的。
后来考古发现说当时的渔船大概是真的是这样子，
後來考古發現咧，當時嘅漁船咧，實在係咁上下大嘅啫。
在1985年、86年的時候，加利利那個地方有一個大干旱。
喺1985、86年嘅時候咧，喺加利利呢個地方有一個好大嘅干旱。
所以水位急速降低。
水位咧係急速降低。
所以有一些本來在那個水底下的看不到的東西，都突然跑出來了。
有啲喺水底嘅咧睇唔到嘅東西咧，都露咗出嚟。
所以咧，他們在泥土裡面看到一艘船的骨架。
所以咧喺泥土里边咧睇到一艘船。
有去圣地的人有没有看到？有没有去看这个？
去过圣地嘅弟兄姊妹有冇见过呢艘船？
现在在里面的一个博物馆里面，那
喺其中一个博物馆入边。
根据鉴定呢，这个就是在耶稣时代在加利利这个鱼那个加利利海里面所用的船。
根据鉴定咧，呢艘船咧就系当时喺加利利嘅渔夫嘅用嘅船。
跟刚刚看的是不是有蛮像的？
同頭先嗰幅咧，係咪有啲相似？
船上最多就是坐個15、16个人。
喺船上最多係可以坐15、16个人。
那這個我們靠近一點看哈，看剛剛畫的那個圖。
我哋再睇一睇啱啱畫嘅嗰幅圖。
我們可以看到，其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情，也在做不同的事。
睇到唔同嘅人咧，有唔同嘅表情，亦都係做緊唔同嘅嘢。
我們先看到這個剛被叫醒的耶穌。
我哋睇睇啱啱被叫醒嘅耶穌。
好，他剛被叫醒了。
他被叫醒了。
那在船头呢，我们发现有5个人很努力的在那边操帆。
在船头呢，我们看到有5个人在很努力地拉个帆。
在拉帆啊，因为风很大。
因为风很大，他们很
努力地拉帆。船尾有一个人在操桨。
在船尾呢，那些人在那挖桨。
在旁边有另外一个人也是在拉着这个绳索。
在旁边有一个人呢，是拉着绳。
你们想这些他在画谁？谁这个时候应该是在这边控制这些船？
是哪个在这个时候应该控制这些船的？
应该是这些渔夫吧，这些他们平常那个谋生的技能。
应该是这些渔夫，是因为这些是他们平时谋生的技能。
在暴风当中很努力的用自己的能力跟经验来对抗这些风暴。
在暴风之中呢，很努力的用他们自己的技能去控制这个船。
他们甚至很有责任感，说哇，这个全船的人包括我们的夫子的性命都在我们手中。
甚至咧，佢哋又好有责任感，因为乘船嘅人包括夫子都喺佢哋嘅手中。
不努力怎么可以？
唔努力点得啊？
可是忘记他在他们当中的主耶稣。
但系咧，佢哋当时忘记咗喺佢哋当中嘅主耶稣。
我在想，当耶稣一站起来斥责风浪，风浪马上停掉的时候，这些人心里面怎么想？
我喺度谂，当时呢啲人咧，佢哋叫醒耶稣，耶稣起身斥责风浪，风浪停止嘅时候，佢哋会点咧？
他会唔会想说，我这么辛苦拉半天，我全身酸痛，结果你起来一叫，风浪就停了？
可能他们会想，我这么辛苦在这里拉到周身骨痛，你一起身一叫就停止了。
那我不是白忙一场吗？
那我不是白忙了一场吗？
你会不会这么想？
你会不会这么想？
不，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也是一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是这样。
我不知道你现在生命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风浪。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生命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风浪。
如果有的话，你是不是用你自己的经验能力想要来克服这一切的风浪？
如果你面对风浪的时候，你会不会用你自己的经验能力试图去克服这些风浪？
甚至不仅是靠你自己，也是要替别人 来控制。
甚至你不只是替你自己，甚至是替别人去做这些事。
也许是经济上面的问题，
或者是经济上面的问题。
也许是家庭的问题，
或者是家庭的问题。
你试着用你的能力来解决。
你是不是试着用你的能力去解决？
来下判断，
来落判断，
用尽各种方法，
用尽各种的方法，
就是没有到神那边，
就是没有到神那里。
如果是的话，回到耶稣这里。
如果是的话，回到耶稣那里。
你知道 我跟君华是 学医的。
我跟君华是学医的。
我就发现神常常用这方面的事情来挑战我们。
我就发现神常常用这方面的事情去挑战我们。
我记得我也常常跟大家分享过。
记得我有一次跟大家分享过。
7、8年前。
在7、8年前，
有那一次我们回台带孩子回台湾。
那次呢，我们带着小孩回台湾。
那有一天，跟一些以前在教会的朋友聚会。
同一些以前在教会的朋友聚会。
我们约好吃晚餐，不过时间还早。
我们约好了一起吃晚饭，但是时间还早。
我们人在高雄，高雄的爱河旁边有小公园。
我们在高雄的海的旁边有一个小公园。
那小公园，小公园有那个 monkey bar， 你知道很赶。小朋友这样一个一个拉过去的，
在公園裏面就 有一些小朋友就拉著一路一路爬上去。
那時候我兒子應該七八歲吧，
當時我的大仔應該是七八歲、
啊、其他的幾個小孩有的跟他年紀一樣大，有的比他還小，
其他有幾個小孩跟他差不多年紀，有的比他更小。
那記不記得以前在從我們教會出去一個叫資瑜姐妹，有幾個有些老的還記得資瑜姐妹的兩個女兒在那裡，
其中呢資瑜姐妹的兩個女一起。
哇，那她的女兒比我們家那個兒子年紀小，可是 跟猴子一樣。
她的女兒比我們的兒子還小，但她就好像媽媽一樣。
你知道他們一開始就是當一次當一根嘛，一根一根這樣當過去，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呢，他一支一支這樣拉這樣蕩過去。
那至於的小女兒開始一次當兩根，
所以但他的女兒一次是拉兩條。
那我兒子一看到人不甘示弱，
那我兒子一看見就不甘示弱，
也開始當兩根，
也開始好像他這樣拉著兩條。
第一根抓到，第二根就抓不到了，
第一條拔到，第二條拔不到。
你就看到人飛出去蹦掉下來，
咁就睇到佢咧，一飞出去咧就跌咗落地啦。
那所以头的侧边直接着地。
所以佢个头嘅侧边咧系跌，直接跌咗落地。
那个地上是有那个蛮厚的那个垫子。
喺地上边咧有一个好厚好厚嘅垫。
那个 rubber，
系嗰啲橡胶嘅垫。
你知道我是专业嘛？一看没有关系，有垫子。
我系专业啊嘛，一睇到冇关系，因为
没有外伤，最严重轻微脑震荡。
冇外傷，最嚴重輕微腦震盪。
那我把他抱到我身邊，
咁我將佢抱到我身邊。
他一下來的時候，就是沒有馬上動，停了幾秒鐘，才 我跑過去，他才開始動。
佢一跌落嚟咧，停咗幾秒，佢冇馬上喐。我跑過去嘅時候咧，佢先開始喐。
啊，專業判斷沒什麼關係，幾天之後就好了。
專業嘅判斷咧冇咩關係，幾日之後咧就會好噶啦。
那我就一樣把他帶，我們就帶到餐廳。他到餐廳一坐下來，一下哭一下笑，一下說：我也買，我在哪裡？
然後咧，我哋就帶住佢去餐廳。喺餐廳嘅時候咧，佢有時喊，有時笑，有時就問我哋而家喺邊度。
然後就是一下哭那樣，那
就有時即係有
專業判斷，還是輕微腦震盪？
專業的判斷呢，還是輕微腦震盪。
我坐了一下，就是我覺得你那個做父親的心又起來了。
坐了一下呢，那個做父親的心呢 又開始關心。
跟我們一起的朋友剛好是一個那個醫院的一個精神科主任，
跟我們一起的朋友呢，他是醫院精神科的主任。
後來我們想說，好，算了，我們還是去急診室看一下好了。
後來我們想想都是立刻去急診室看看好了。
所以他就開著車，我們就回到他家開著車去急診室。
那我們就回到他家開著車去急診。
然後 在車上的時候，我就沒有讓他坐在椅子上，我就緊緊抱他在我的手懷裡面。
那在車上呢，我就抱著他在我懷裡面，
還是 一下哭一下笑，
仍然就是有時哭有時笑。
然後一下說我好累，我想睡覺。
有時又說我很累，我想睡覺。
那時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那個腦震盪的人 先叫他不要睡。好，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呢，
讓他維持清醒一段時間。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腦震盪的人呢，不要讓他睡覺，要維持清醒的狀態。
所以那一邊逗他，他就一邊笑，笑得 很 crazy 的那種笑，然後一下又哭，馬上又哭。
咁咧，我哋一路咧喺度撩佢，咁佢咧就有時咧笑到好 crazy， 但係有時咧又笑又喊。
那時候我你知道那个一边开一边 到那个医院的路程大概二十到三十分钟，一边坐一边越来心里面越来越，我觉得那个专业 的知识越来越被贬压下来。
咁当时嘅车程大概系25分钟，但一路开嘅时候咧，我嗰个专业嘅知识咧，体现佢嘅嗰个状况咧，我专业嘅知识咧就慢慢降落嚟啦。
那我在一边在跟他逗他，一边真的心里面在向神祷告。
當時我一邊聊他的時候，真的在心裡面向神禱告，
求神保守這個我懷裡面的小孩，
求神保守我懷裡面的小孩。
那我本來想要用我的專業知識 來控制這個局面，
我本來想要用我專業的知識去控制這個局面，
到最後還是去呼求我們的神，
到最後仍然是去呼求神。
那不過很有意思，神在這一次的經驗裡面，他是用他我曾經聽過神直接對我說話最大的聲音來回應我。
好感謝神，這個是我曾經聽過神的話，但是在這一次呢，是藉著這件事是大大地跟我說話。
就我把他緊緊抱在我懷裡面，他一直在掙扎一直在掙扎，然後我一邊在禱告的時候，神 圣灵对我说话。
当我紧紧咁抱住佢嘅时候咧，因为佢一路嘅挣扎，我抱住佢嘅时候咧，我当我祷告同神祷告嘅时候，喺呢个时候神同我讲话。
你猜圣灵讲什么？
你知道圣灵同我讲咩吗？
圣灵说：你看你儿子这样子挣扎。
圣灵讲：你睇你嘅仔系咁样样挣扎，
在你的怀抱里面还在挣扎，
喺你嘅怀里边仍然系挣扎。
你们不也是这样子吗？
你哋唔系亦都一样咩？
你们人在天父的怀抱里面，为什么还是那么？一直 restless， 一直在挣扎的。
你哋喺天父嘅怀抱里边，但系你哋亦都系一样咁样样去挣扎。
你们在挣扎什么？
你哋喺度挣扎咩？
我一听到圣灵跟我讲那句话，我就心安了。
我一听到圣灵咁样同我讲呢句说话嘅时候，我当时就心安啦。
因为我知道神已经介入了，一定没事。
因为我知道神已经介入了，一定冇事。
那我觉得神就是借着一个经历，在让我看到我有专业，我有我对。我孩子的爱的保护，但是他是那掌权的神。
因为在这件事上面，我让我看到我有专业，我有父亲对孩子的爱，但是神仍然是最掌握掌权的。
回到他的面前，
回到他的面前，
让他来平静风浪，
让他来平静风浪，
我们跟随他，
我们跟随他。
你可能在风浪当中你胆惧，你害怕，
可能你在风浪当中你胆怯你害怕。
就像我们下一张，我们看这个图里面有两个门徒，
就在这幅图画里面的两个门徒。
我不知道你看得能不能看得很清楚，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得很清楚。
上面这个呢就看着这个风，下面这个呢看着这个浪。
上面那个呢是看着风，下面那个呢是看着浪。
他们定睛在风浪当中不知所措，
他们定睛在风浪当中不知所措，
越来越害怕，
越来越害怕，
恐惧真的在他们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得出来。
恐惧呢在他们面上的表情看得很清楚。
其实他们一转头就可以发现耶稣还在船上，是不是？
其实他们只要一转头就会发现耶稣在船上。
但是他们的目光是放在他们的困难当中。
但他们的目光是放在他们的困难当中。
弟兄姐妹，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的写照。
弟兄姐妹，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就是你们的写照。
当风浪来临，你看到只有看到你自己的麻烦。
当风浪来临的时候，你只是看到自己的麻烦，
你看到只是那咆哮的风跟激起的浪，
你看到的只是咆哮的风和激起的浪，
你看到困难不知所措，
你看到困难不知所措，
只会英文讲 panicking，
只会是 panic，
忘记回头看一看跟你一起在船上的基督，
忘记回头看一看船上的基督。
真的帮助，求神帮助我们转眼仰望耶稣，
真是求神帮助我们转眼仰望耶稣。
因为当我们定睛在耶稣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体会到他所赐给我们那出人意外的平安。
因为当我们定睛在耶稣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意会到那种 出人意料的平安。
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夺去，
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是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夺去的。
刚刚 Alan 只是问大家有没有读这个40天十架四十天。
刚才 Alan 执事问大家有没有读十架四十天灵修里面的
经文。如果你有在做预苦节的灵修的话，昨天你可能读到一段经文。
如果你有做这个预苦节期灵修的话，昨天你会读到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好吧。
我们一起来读。
这段经文下一个。我没有吗？我没放。我读给你们听，抱歉我忘了放上去。你有圣经的话翻到罗马书第八章。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翻到罗马书第八章
35到39节。
35到39节。
如果你翻到，你可以一边跟我一起读，或者是听我来读。
你翻到的话，可以听我读，或者一起读。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我们有这么大的一个确据，
我们有这么大的确据，
这么美的一个确据，
这么美丽的确据，
没有任何的事情，包括我们在地上的苦难，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冇任何嘅事，包括我哋面对嘅苦难，系可以令到我哋同主嘅隔绝嘅。
求神帮助我们定睛在他自己的身上。
求神帮助我哋定睛喺主自己嘅身上。
这幅图呢，在耶稣旁边有几个赶快跑来叫醒他、求他的人。
喺呢幅图咧，睇到喺耶稣身边 叫醒佢嘅人。
他们叫醒耶稣恳求，有没有蒙垂听？
佢哋叫醒耶稣恳求，有冇蒙垂听啊？
耶稣有冇回应？
耶稣有冇回应啊？
有吧，耶稣起来就斥责风浪就停了。
有啊，耶稣起来就斥责风浪就停了。
虽然这些人跟着其他人一块被骂，
所以这些人跟着其他的人一起被骂。
你们的信心在哪里？
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啊、
但是因为他们去求耶稣，整船的人得到了拯救。
但因为他们去求耶稣，乘船的人得到拯救。
还不仅这艘船，记得吗？我们刚刚读到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船？
不是只是这艘船，记不记得刚才我们讲到呢，还有其他的船。
耶稣要我们凡事来到主的面前求。
耶稣叫我们凡事来到他的面前求。
只要我们来到他面前，他就按照他的心意来带领我们度过人生的风浪。
只要我们去到他的面前求，他就会按住他的心意。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你是不是那个喜欢算数的人？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是一些喜欢计数的人。
如果你仔细算的话，我们刚才已经算到十二个人了。
如果你仔细想的时候，我们刚才已经数了十二个人。
可是船上还有一个人我们还没算到。
但船上还有一个人我们没算到。
有一个背对我们的人。
有一个背对着我们的人。
所以很多人觉得画家在画他自己。
所以很多人在这里说 画家在这里画他自己。
除了耶稣跟十二个门徒以外又多了一个人。
除了耶稣和十二个门徒之外又多了一个人。
他没有记载下来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他没有记载他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我在看这幅画的时候，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些心得。
当我看这幅画，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有一些心得。
这个人看起来好像对外面的风浪不太在意。
这个人看起上来好像对外面的风浪没什么在意。
也不去看耶稣。
也都不去看耶稣。
也不去求耶稣。
也都不去求耶稣。
也不干什么事。
也都不做什么事。
好像就是那个好像很酷。
好像很酷咁。
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遇到这种人？
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呢？
有啊。
有啊，
风浪来的时候他说什么大风大浪我都见过。
风浪来的时候他会说什么大风大浪我都见过。
我连死都不怕我还怕什么呢？
我连死都不怕我还怕什么呢？
其他人受苦跟我没有关系。
其他人受苦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当然也不需要耶稣。
我当然也都不需要耶稣。
我想甚至我们在座可能都还有一些这样子的人。
甚至可能在我们当中都会有一些这样的人。
其实不是你什么都不怕。
其实不是你什么都不怕。
只是让你怕的事还没到。
只是让你怕的事还没发生。
是不是？
是不是？
我替你的祷告是神管教你。
我替你的祷告是神管教你。
神让你遇到你真正的风暴，让你可以遇见你没有神不行。
神会与你让你遇到真正的风暴，
其实、这个、
令你觉得你冇觉得系冇神系唔得嘅。
这些人呢，也像是另外一种人。
呢啲人呢，亦都系似另外嘅一种人。
不愿意正面的来去面对自己的风浪。
唔愿意正面嘅去面对自己嘅风浪。
其实是在采取一个逃避的态度。
其实咧系喺度采取一个逃避嘅态度。
曾经有一个弟兄因为婚姻的关系来找我。
曾经有一个弟兄咧，因为佢婚姻嘅关系嚟同我讲。
因为他太太要求离婚。
因为他太太要求离婚。
我跟他谈了以后呢，发现这个弟兄自己有很多的问题。
我跟他谈了之后呢，发现这个弟兄自己有很多问题。
那谈一谈，我是说难怪你太太要跟你离婚。
那谈了下来之后呢，我就觉得难怪你太太会跟你离婚。
那可是我跟他提出来之后，他一点想要改的意思都没有。
但当我跟他提出来的时候呢，他一点想改的意思都没有。
他认为他们婚姻当中唯一一个问题是因为太太要离婚。
他认为他们的 婚姻里面唯一的问题就是他太太要离婚。
只要我可以劝他太太不要离婚，什么事都没有。
只要我可以劝他太太不要离婚，什么事都没有。
你觉得他是在面对他的风浪吗？
你觉得他是在面对他的风浪吗？
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
除了我们个人的风浪。
除了我们个人的风浪。
我们对于这个大环境的风浪，我们是不是正面的来面对？
我们对大环境的风浪，我们是不是正面的面对呢？
今天多少人从 SoGrace 开过来？
今天有多少人在 SoGrace 开过来？
有没有塞车？来的时候有没有塞车？
有没有塞车、啊、
那你可能 要么你就很早来，要么你就很晚来。
要么你是很早来，要么你很迟来。
那因为今天副总统去这个教会聚会。
因为今天呢副总统去那个教会聚会。
所以很多他的 security 比较严一点，进去比较慢。
所以呢那个保安比较严，进去比较慢。
那因为 Pence 来，所以外面是不是很多同性恋的在外面示威？
因为副总统来在教堂的外面，很多同性恋的人在外面示威。
我们怎么看这个世界的问题？
我们怎么看这个世界的问题？
这个社会的问题其实就像一个风暴一样来袭击到我们。
这个社会的问题就好像一个风暴一样去袭击我们。
我们是视而不见，假装没看到。
我们是视而不见，假装看不到。
就像这个背对着我们的这个人吗？
就好像这个背对着我们的背对着的人吗？
还是我们也把这个世界我们遇到的风浪同样的带到我们的耶稣面前来向他祈求？
或者我们也是好像世界遇到同样的风浪，将它带到主耶稣的面前
来面对他，求神帮助，
来面对他，求神帮助。
就我这边列了四种可能的反应，
在这里我列了四种可能的反应。
你遇到风浪的时候你的反应，
遇到风浪的时候我们的反应。
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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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种。
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
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
在我们住在南佛罗里达，南佛罗里达以飓风著名， Hurricane 著名嘛。
我们住在南佛州，Hurricane 是很出名的。
感谢神，我们十几年没有了。
感谢神，我们十几年没有飓风了。
这个在这边没有住太久了，可能觉得 Hurricane 是什么，没有感觉。
在这里住了不是很久的人可能会说 Hurricane 是什么，没什么特别感觉。
这边的老乔，像那个老一点的，这个就记得92年的 Andrew。
在这里住得久一点的，他们会记得92年的
Hurricane
Andrew。
像我十几年前搬来的，还记得上一个 Wilma。
或者十几年前搬来的话，可能会记得上一个是 Wilma。
Wilma 记得吗？上次是绕了一圈从西边跑过来。
记不记得上一次 Wilma 是兜了一圈在西边过来。
05年那年我们刚搬进我们房子半年。
05年的时候我们刚刚搬进去我们屋半年。
我们家没有 Hurricane Shutter。
我们家没有 Hurricane Shutter。
所以还蛮紧张的。
所以都很紧张。
那我们家后面呢 有一个像转角。
我们家后面呢是有一个转角位。
一边是四面落地窗，一边是三面落地窗。
一边呢是四面的落地窗，一边呢是三边。
那你知道那个风如果从西边来，可是它是这样卷过来的吗？
如果风呢在西边吹来，但是呢它这样卷过来的时候。
所以我那时候风来的时候呢，我就很担心东西飞把那个玻璃撞破。哎，挺麻烦的。
所以当时风来的时候我很担心，担心风撞破的玻璃。
这两大扇目标挺大的。
这样这两个窗目标是很大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飓风来的时候，我一 下前面看一下后面看。
所以台风来的时候我有时走去这边看看，有时走去那边看看。
然后风吹的时候整个窗户就噔噔噔噔一直震。
所以风吹的时候整个窗在那震。
其实说实话心里面还是有点忐忑不安的。
其实说心里话，当时你也有些忐忑不安。
不是为了生命或者为了钱，
不是因为生命或者钱，
真是为了麻烦，怕麻烦，
是怕麻烦。
我在那边走到君华都烦，
我在那里行来行去，行到君华都觉得很烦。
结果风吹一吹吹，我们家隔壁的一棵树被吹倒。
所以呢风吹到隔离那间屋的树吹跌了。
我不是说我那边转角吗？
我不是说我是转角
吗？一倒下来刚好倒在这个山角，倒到转角。
所以呢，佢棵树一跌落嚟嘅时候咧，啱啱跌落去呢个转角位，
刚好没打到我玻璃，
啱啱咧就冇打正个玻璃。
可是树一下来呢，我就没事了。
所以咧，嗰个树一跌落嚟嘅时候咧，我就冇事啦。
倒下来的树反而变成我的屏障，
跌落嚟嘅树咧就反为变咗我嘅保障，
心里马上就安定，
心里边咧马上就安定。
那次飓风之后，我就赶快装 Hurricane Shutter。
那次台风之后我就嗱嗱声安嗰个 Hurricane Shutter。
我们在佛罗里达，我们难免会遇到或大或小的风浪。
喺南佛州咧，难免会遇到或多或少嘅风浪。
我们有我们的房子，有我们的防风板来当做我们的屏障。
我哋用我哋间屋，用我哋嘅防风板当作系一个屏障。
我们生命当中的风浪，我们用的我们的屏障是什么呢？
我哋生命当中嘅风浪，我哋嘅保障系咩咧？
我们做什么预备呢？
我们做什么预备呢？
所以我从今天的经文，从刚刚这四点我把它整理了一下。
在今天的经文我整理了四点。
第一个，遇到风浪来的时候我们要面对风浪。
第一个，当风浪来的时候我们要面对风浪。
其实不是采取一个逃避的态度，
其实是不应该采取逃避的态度。
在我们人生很多的风浪是神借的，这些风浪让我们可以在这当中成熟长进。
在我们人生的风浪里面，其实是神藉着这些风浪让我们是成熟长进，
让我们可以更靠近他，
让我们可以更加靠近他。
第二点，记得耶稣在船上。
第二点记得耶稣在船上，
耶稣与我们同在，
耶稣同我们同在。
那可是就好像船上很多人耶稣同在，但是他们眼睛是看在其他地方的，
但就好像船上很多人耶稣在这里，但他们的眼睛是看在其他的地方。
我们要记得我们在我们遇到状况的时候转眼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要记得当我们遇到状况的时候我们要转眼仰望耶稣基督，
绝对不要忘记来到主的面前求，
绝对不要忘记要来到主的面前求，
求他带领我们经过风浪，也学习他在风浪当中要我们学习的功课，
求他呢带领我们经过风浪，也在当中学习功课。
我们在生命当中经由这些风浪是可以塑造我们的生命的，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藉着这些风浪可以塑造我们的生命。
我知道时间有点晚，讲一个短短的见证，
时间有点晚，但是我讲一个短短的见证。
我们刚搬到佛罗里达的时候，君华怀老三，
我们刚刚搬到佛罗里达的时候，君华怀孕第三个。
我们八月底到，君华预产期是一月，
我们八月底到，君华的预产期是一月。
就十月份有一天早上，我早上五点多的时候，君华被君华的叫声叫醒。
我有一天早上五点多的时候，君华叫醒我。
我起来发现他坐在浴室里面满地都是血。
我起来的时候看见他坐在厕所那里整地都是血。
他起来上厕所结果大出血。
起来去厕所结果是大出血。
他不敢动，怕是流血继续流血或者是流产。
他不敢动，怕着继续流血或者流产。
就赶快打电话叫911。
咁啊！即刻打電話911。
同時把老大老二叫起來，衣服也沒換，就拉着他們跟著我，我就追着那個救護車後面跑。
所以同時我叫起第一、第二個細路仔，就衫都冇換，揸住架車就追住個。
到了醫院檢查，流血也停了，孩子也還可以，還好。
去到醫院咧，血停咗啦，BB 仲係好嘅。
只是那次住院住了三個星期。
只是那一次他住院住了三个礼拜。
那我们在住院的第二、第三天左右吧，那时候 Linus 牧师跟许执事就到医院来探望我们。
那我们就当时住院住了第二、第三天到 Linus 牧师跟当时的许执事就来医院探我们。
那探望我们 讲了 一段话，就是大概几分钟之后呢，后来许执事 就给了一个 comment， 许执事讲了一段话。
我们讲了两三分钟之后，许执事就讲了一段话。
他就讲到君华说，真的是可以看出来是一个信主久的姐妹是不一样。
所以他看到君华，他就说真的看到君华是信主很久的姐妹是不一样的。
他预期一个刚被送到医院又发生大事情，你很惊慌很失措很难过。
他预期呢惊华遇到君华遇到咁嘅事嘅时候咧，会惊慌失措。
但是他看到的是一个还可以很喜乐的谈笑风生来面对自己困难的一个姐妹。
但系咧，佢睇到君华咧系谈笑风生，系可以正面咁面对风浪嘅姊妹。
我相信当神自己的话语跟他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带领我们的时候。
我相信当神自己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带领我们的时候，
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那位可以平静风浪的主，
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可以平静风浪的主，
我们遇到任何情况，我们把我们的全人都交在他手中，
无论我们任何的境况，我们将我们的全人交在主的手中，
这些任何的外在的风暴不会击倒我们，
这些任何外在的风暴不会令到击倒我们。
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
大家很熟的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
很熟的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
那我们一起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
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
因为你的应许是这么的实在，
因为你的应许是这么实在，
你的同在也是这么的实在，
你的同在也是很实在。
主，我们在座也许有人正在风浪当中，
主，我们在座当中或者有人也在风浪当中，
甚至在人生的风暴当中，
甚至在人生的风暴当中。
主，但是只要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但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只要我们定睛的仰望在你的身上，
只要我们定睛仰望在你身上，
只要我们诚心的来到你面前来向你祈求，
只要我们诚心地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祈求。
主，我们知道你所赐的那一出人意外的平安会临到我们身上，
主，我知道你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
会必定临到我们身上，
必定临到我们身上。
你会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风浪。
你会带领我们行过人生的风浪。
不一，也许不一定是我们所期待的风调雨顺。
不是我们，或者不是我们期待的风调雨顺。
但是却是有主同在的极大的喜乐。
但是是有主同在这个极大的喜乐。
主求你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跟朋友。
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和朋友，
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主你是那可以叫风浪停止的神，
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主是你是那位平静风浪的主，
你是那一位连风和浪都要听你的主，
你是那位连风和浪都听你的主，
也让我们可以把我们全人的我们的主权完完全全地交在你的手中，
亦都让我们将我们的主权完全地交在你的手中，
保守我们，
保守我们，
让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